欢迎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神的殿堂，我们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12:1-3，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亚伯拉罕蒙召的这么一段经文。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神呼召与祝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经文。下一个 slide。 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也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从这段经文看，好像就是给亚伯拉罕的。正因为这样呢，有很多自命不凡的人会提出一些问题。我在给一些大陆的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提问题，说中国这么大一个民族，为什么神他怎么就不拣选中华民族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思考这个问题了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像我上次讲到我提过，当时我女儿说似的，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那耶稣来到这个世才2000年，谁创造谁啊？其实是因为不明白，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弟兄姊妹们想啊，神拣选了以色列，也就是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出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历史并没有5000年，而且到现在呢也仅仅是在4000年这样一个历史。这就很有意思，神实际上呢是从他所造的人当中呢，从拣选一个人开始，他另外造就了一个民族。就他所造就这个民族那个根源跟我们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同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里看到神呼召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谁呢？他也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后代，我们也是闪的后代。而神是重新兴起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并没在亚伯拉罕的诞生地兴起，大约在2000年的初期或者中期这个时候吧，一个游牧的闪族人，他的名字叫亚伯兰，那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啊，希伯来文就叫 Abraham， 后来才叫Abraham。这个亚伯兰呢，当时神呼召他要离开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米索波大米。离开那个地方更具体的呢，是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乌尔是在哪儿呢？加勒底的乌尔是在米索波大米亚这个平原的南部，这个地方是很富庶的。开始他离开这个地方啊，并没有到现在以色列居住这个地方，是到有个叫做哈兰的地方。哈兰也是在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是在北部啊。后来才到了巴勒斯坦。从表面上看呢，这件事情好像是很平常一件事，一个人离开他居住地到了另一个地方了。然而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确信这当中隐藏着全部人类的命运，甚至呢 对整个宇宙的命运啊，都有一种暗示。因为在这个事件后面，完全有神的手在掌控。作为基督徒，非常确信，神就是借着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人，通过这一个人啊，来呼召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拣选与救赎行动。神很幽默，圣经也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知道人犯罪也是因为一个人，是不是啊？因为最初的一个人亚当夏娃。可是在这个时候呢，神又借着一个人兴起了一个救赎的路。然而这个当中呢，却有在新约当中也更明显。我记得我讲过一篇道，就是回家吧孩子，也是借着浪子召回家，还是都是回家的意思。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自己也愿意声称我们属于那个特殊的族类，就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我们愿意追认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我们也称自己是真以色列人。如果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要是没有亚伯兰他回应神的呼召，这个也就没有了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这是我们大家要看到的问题啊。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情的第一个反应，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于上帝他怎么采取了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不引人注目的这么一个方法，就开始了他的救赎之路呢？我就非常惊诧，在那远古的时代，神竟拣选了这么样一个人啊，让他去成全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大家都要思考的问题。而救赎的历史和创造的历史一样，它是通过神的话开始的。亚伯兰正是因为神有话呼召他，他就走出来了。开始他也出来了，他的爸爸塔拉也出来了。然而亚伯兰和他父亲塔拉的一生是截然不同的。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当中看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我的信心之父是怎样蒙召又接受祝福，我们都从这条路上蒙福的。第一点，第一个方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看神的呼召，这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看这段啊，圣经有的人提出了很多疑义哈，在不明白的情况下说，圣经真有意思，造人这么大的事儿，造世界、造宇宙、造人这么大事儿，只用了两章就造完了，然后呢，人就开始犯罪，后来呢，人就开始自己造巴别塔，远离神。一会儿再讲造巴别塔的意思。从第十二章开始，这创世纪用了这么大的篇幅，都在描写那个时候的一个族长。啊，族长，这个族长就从亚伯拉罕、以撒开始，他们这样一直到雅各。哎，说怎么用这么多篇幅来描述吗？那通过今天这段经文，就让我明白，神前面创造人犯罪之后，神用了这一系列的办法和那么长的时间，都在实行他的拯救。这就是神他爱我们真的是何等恩典，竟然这样的来爱我们。从第十二章开始，可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的开端，神开始了他的救赎之路。前面所讲的是可以说叫太古史，就更远了啊。事实上呢，他就是在讲一些列国，讲人聚集造巴别塔之后呢，又分散，随着他们这个自己心中远离神，要扬自己的名， 啊，神就使他们分散了，语言也开始分散了。那么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是神在列国当中，那时候已经造了很多人了，却借着选举的一个人，让人从犯罪到救赎，来作为整个后面叙述的一个中心。在这个开端上，让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一个人蒙上帝呼召，上帝不但赐福给他的全家，让他聚成一个民族，最后成了以色列。神要借着他们来实行他的救赎之路，来拯救全人类。这是神真的是高不可测的这个救赎的这么一个途径。在人看来好像哦，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没有选我们中华民族呢？其实神就是在人类当中借着这一个人来实行了他的救赎之路啊。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就在我们讲十二章前面，在27节当中啊，叙述了一个人叫他拉的，是他拉的后代谁谁谁。他拉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这个目的主要是为了引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原名叫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是高大的，或者叫崇高的父亲，崇高的父亲这样一个意思。而后来到了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的时候才改成亚伯拉罕。神呢就是让他成为万国之父啊，就是这样。在古代的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啊，父这个词，父这个词有很深的含义啊。一个是表达神的含义，有神的意思在里边，就神圣的意思在里边啊。那亚伯兰将要成为多国之父，有这一重意思在里边。另外呢，亚伯兰就是变成亚伯拉罕，成为父这个意思在里边，有很神圣的意思在里边。这个主要是我们称上帝也称天父，就是这样来的啊。我们下周就是父亲节了啊，父亲节了，那个嘉文师傅说，你想没想到父亲节咱们教会给父亲买点啥呀？一般咱都很注重母亲节，是不是？父亲节不太重视，那孩子对母亲节过得也挺隆重的，父亲节我觉得差点。买啥？我说从来没买过东西，去年好不容易买了一次东西，买糖，还不是给父亲吃的。其实对父亲大家也有一个认识，父亲自己责任非常重大，实际上呢，神给他托付非常重大，他在家里的位置也挺重，啊，所以在家里别拿父亲不当父亲啊。因为我也是父亲，在这个角度说，好像是为自己争的，其实不是，在古代的时候对父亲就很重视。所以做母亲的呢，一定在家里要树立，在孩子面前要树立父亲的形象，因为父亲在神面前给他一个崇高的地位。不要老去亵渎这个爸，如果你在儿女面前总说他爸不值钱，那女儿就拿他当一个废物了啊，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所以我们去学习这个啊。好在我们家这个挺树立父亲形象啊，所以我在家也是黑脸包公啊。那个感谢主啊，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名分。而亚伯兰呢，他却要成为亚伯拉罕，是万国之父。这里边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啊，亚伯兰的顺服。他当时听到的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非常简单，就那么几个字，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你要离开。然而我觉得这道命令啊却是非常非常严厉艰难的一道命令，要执行这个命令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里需要什么呢？这个命令它所表现的呢，所有的一些东西要求，最后所呈现都是在将来，你眼前根本看不到。所以必须得要以单纯的信心，以单纯的信心来服从命令。 这就是神在祝福人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法则。我们今天信主信到现在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么个法则在。常常不是说神呢，你出来我看看你我就信你了，神呢你有的事做了我就听你话，神就让你去做，他的祝福在后面，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亚伯兰他所面对的什么是必须以未知来代替已知，以未知来代替已知，这很不容易啊。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了。要往哪儿去呢？说是让你得地为业的地方去，但实际上呢，出去的时候亚伯兰不知往哪儿去，不知道往哪儿去。你们有上飞机知道不知道往哪儿去的吗？方向非常清楚啊，坐错车了也很清楚。现在还有更清楚的，怕你出还有 GPS 是吧？我们会发现神给亚伯兰当时的这个祝福啊，是看不见摸不着，亚伯兰也没享受着的。你们感觉到了吗？比如说后边我还要讲，让他成为大国，那在亚伯兰的有生之年实现没实现？实现了吧？没有。亚伯拉罕这死的时候死在哪儿了？埃及地那里，是不是？当然最后是葬在麦比拉那个洞里那里啊，我也去过他那个，去过他那个墓地，现在是外边像一个房子似的，里边呢他那葬的那几个坟墓，反正你看不是特别大，但是真的是很有意义在里，绝不像毛主席纪念堂似的在广场上那么显眼啊，没有用啊那个地方。他们家都葬在那里，是他们买的那块地就葬在那里啊。还有一个应许，要让他的名为大。没有啊，没有大了，那个时候没有大呀，当时没大，而且是没办法了，为了逃荒带领全家人不情愿的到埃及去了，在被抛弃的一个小儿子约瑟那里，反正是勉强他们在那个地方去了，到那儿去了，哎，结果呢是蒙了这个祝福在那儿活下去了。还有一个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你要给别人祝福，要为别人祝福，使别人得福，全都是付出的事儿，并没看着他自己的祝福在哪里。这所以我们管他叫信心之父啊。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看本地本族父家，这样一个强烈的呼召。这呼召在希伯来文他圣经原文当中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命令式的，就你就得去，你要这样，你要去，就这样表明上帝呢就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他了。离开本地不容易，中国常常有一个词叫做背井离乡，现在不用了，现在都自来水了，你不用背井离乡。那个时候到哪儿生存首先得有水，所以说呢要打一个井，然后你才能在那生存，要不然的话你恐怕长期你就存活不了。我去到那个雅各井那个地方去了，去看了那个，由于地势的这个变迁呢，那个井已经在什么位置了呢？在一个大教堂的 basement 的底下，地下室的底下了，在下边。我们去到那儿去了，就是在那底下那个井水，我们还试打了一桶水，就是摇的漉漉的，把那一桶放下之后，叭叭叭叭叭，好像几十米深，好几十米深，跳到底下就摇一桶水上，那是当时雅各井，啊，雅各后来不就是变成了一个民族吗？人叫他叫什么了？给雅各改名叫什么了？以色列，这么来的，这个民族这么来的，这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但是。在当时要背井离乡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你放弃你眼前所有的东西再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叫做四通八达的这个路，那时都没有路，没有路， 路是怎么回事呢？我小时候学鲁迅上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时候别人没走，你开始走的时候，你自己就得去闯，没有路，非常非常难啊。所以本地的意思，离开本地啊，离开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一拍屁股就走了，是吧？恨不得早点离开家，是吧？那时候是没地方可走。本地的原文呢，也可以翻译成你的国，或者是你的故乡。你看离开家太难了，你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认识啊。实际上，本地是什么呢？它表明是一个人所喜爱、所留恋、所思慕的这个地方，就是你最喜欢待的那个地方，神却让你离开那里，啊？为什么那个地方他就喜爱呢？他那个地方啊，按照圣经记载，我可以看到他离开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呢，我现在说这个地方就等于这叫做巴比伦的乌尔。当时一提几大古国嘛，啊，巴比伦那个地方啊，当时就是一个世界贸易的一个转中心。他所住的这个地方是当时的巴比伦王朝，那个时候有个王啊叫哈莫拉比，他统治之下，当时他的文化程度极高，相对比较说极高，也写了很大的那个叫哈莫拉比法典呢，啊，他的文艺和学术都是发展的非常昌盛，啊，那个在当时古代来讲是很少见的，他的那种发达。但是那个乌尔的地方呢，他是拜多神的，是多神的，甚至呢，他用活人来祭祀，用活人献祭祭祀拜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他们不是离开了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吗？然后呢又到了哈兰，哈兰这个地方呢也是以敬拜月神、月亮、敬拜月神为中心的，你就知道他都是这个拜别的神的了啊。他拉就死在哈兰这地方没有出来，后来他才出来的时候呢，是他的侄子罗德跟他们一起出来了啊，还有他的太太撒莱。按照约书亚记24:2，他记载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候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这是当时他们的背景。大河那边呢，指的那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你们现在这个知道这个地方啊，都在中东那边。前面啊，这让我们看到，无论是他一个城还是一个区，他出生地从表面上看非常非常的富庶，但是呢却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这是他所处的那个啊，当时那个本地所说的本族，就是在原文当中就指他的出生地以及他亲戚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反正就是要脱离现有的那些个亲属关系吧，那你离开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要会面对很多困难嘛。有句俗话说叫这个上阵都得是父子兵嘛，自己家里人可以亲族的人，那是靠族群在一起聚集，如果离开之后你会非常非常的孤独。父家就是指他爸爸塔拉的这个家啊，因为他敬拜假神，说要离开这里之后往哪儿去呢？神说的这个地方啊不是非常清楚，是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呢所要指示你，还没跟你说清楚要去哪儿，到什么地方去并没有说明。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呀在11:8当中这样说，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说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靠着极大的信心他能够走出去，不是跟我们出国很不一样。你说我也是啊，我离开我这个父家了，我这个从中国到美国了，你了解很多，你知道美国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个信息的发展，世界差不多相当跟一个村庄差不多， 你就通过信息都知道了，选什么地方去哪儿好坏你知道。因为当时我太太要出国的时候，当时他们是在一起选嘛，那时候还是刚开始公派选，大学里边可以考出去和先考分合格了，合格说有50多人要出，出去还得政治审查，然后这50多人呢，排第一第二往后排，最好的呢前几个可以上美国，然后在英国、澳大利亚、什么法国、日本，就是这样往后排，啊，最后不行的话，在韩国、越南，啊，你看你是不是有选择啊？当时他在他们学校排第一，选的是美国，就是最后就来到这儿了。来到这儿当然也不知道，其实但是知道美国挺好的，后来有同学这边介绍这儿不错，我们家就在这儿一住18年 ，zip code 住从2031到2030，你就知道我们家搬多远，没出10迈，你顶18年，搬了几次家都在这儿。但是你知道这地方，你知道，啊，就像星期五的时候那个师母有个分享似的，大学一毕业，20刚出头，就考研究生就出国了。当时单位也不错，那个单位的领导啊，什么党的书记、团的书记都送他，送的目的什么呢？送到机场，送什么啥？你学成了之后好回国。不知道师母当时那么小年龄，心里头就决心已定，啊，美国那么自由，我不会回来，但他没说。是不是我们那时候出国心里边有数，知道往哪儿去？谁不知道往哪儿去呢？咱们张牧师不知道往哪儿去。89年枪一响，他就不知道往哪儿去了。后来往哪儿去啊？往他熟悉的地方去吧。从北京跑到东北，他那个路线我都走过，最后就跑到那个荒山野岭里了，啊！我这几年前回国，我还走一趟那条线，但现在路修的都很好，啊，那是很难活的那地方，真的很难活，说冻死你就冻死你，啊！这能活到现在，你就跟我们一起来办这样的教会，都有神的旨意。就是之一，啊，每个人出国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是亚伯拉罕他很难，但是他在出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儿去，那个地方那么富庶，那么发达，那么好，为什么他要走一条没有路的路呢？那就非常非常的难。但是这一段却让我们看到，这是列祖史的一个开端，耶和华呼召，以耶和华呼召亚伯兰为开始为起始，啊。神呼召他离开了那样当时看来是最文明的，啊，当时叫四大文明古国嘛，中国也算一个嘛，是吧？就离开了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国，所说的这个文明其实是很多拜偶像的东西在里边，只是经济看起来比较发达。因为这个地区的文明呢，表面看文明，实际上内里已经在衰败了。很多看似文明的，其实里边伴随着非常非常多的罪在里边。这些人都已经远离了人创造他们的目的了。这里让我们看到亚伯兰蒙召是要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这个就非常重要，路线对了，方向对了。有的人呢路线弄错了就完了，所以说中国有句话我现在也挺赞成，叫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可是路线对的时候很少，我们只有走在神的路线上，那才是正路。否则的话，最后人转来转去，到了最后之后，那个幸福感没了，都是痛苦伴随。因为你路线还是不对，追来追去，在追求世界。现在这个最终，所以现在世界才这样混乱。另外呢，在这个呼召当中啊，我们再次看到神对人的恩典和应许。神是要祝福普世的人，不是祝福哪一个人的啊，这才是我们的诗人的神，这神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另外，神的祝福就从一个人听从命令为开端，就让全地的人蒙福。在这一切的应许当中，其中最宝贵的一条，那就是地上的万族都因亚伯兰得福，我们就是那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应该很感恩啊。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这个这里不只是指亚伯兰这一个人了，让我们看到从亚伯兰 他的后裔当中又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救赎全人类，为我们替罪做了替罪羊。啊，这里边我特别要注意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一个中心呢，是在创世纪的第12章2到3节，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与祝福。第二部分，神的应许与祝福，虽然只有两节经文，这里边呢却包含着七个方面的应许和使命。我把它特意放在这样错开来看了，你看那是七句话，看这七句话，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哇，叫你成为大国呀，我必赐福给你，还要怎么呢，叫你的名为大。这句话呢按原文翻译前面是加一个，还是有我必在里边，我必叫你的名为大。我这样错，这样你看的中心句是哪句，大家一起来读，中间该到哪句了，你也怎么样，要叫别人得福，这是最重要的一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那怎么样呢，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把这七句话排列，我们看是以亚伯拉罕蒙召有个中心使命，我把它放在中间，神也把它这个这样排在中间这里，就是你要叫别人得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当初有谁是想让别人得福的呢，都想自己要得福，啥好处不得自己争啊，是不是，有时候就叫争那个头破血流啊，啊，所以说世界上才出现了什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其目的呢都想为自己得福。我告诉你，这是不在神的旨意当中，得不着这个福，得不着这个福。有的人争抢算计，自以为聪明，最后好像希望把全世界的钱都弄到他自己那块儿，我不知道怎么花，现在弄出一个贪官就千八百万、千万、上亿，多少啊，这钱怎么花呀，后来就不花了，直接就进监狱了，那钱就被收了，啊，费了半天劲没花，啊，想要得福不是靠自己，因为靠自己靠人都是罪，从罪上来的。这里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呢，在做了三个坚定的应许之后，给了他一个使命，在使命后面又给了三个应许，啊，这真是神这个智慧，真是非常非常的大哈，哦。我们信神的人呢，一个中心是神给我们当中这段经，平常你们都看的时候，一般看，包括我看的时候，都是觉得哇，就让亚伯拉罕得福啊，得福啊，没看到最中心的地方，是要叫别人得福。我告诉你，这别人都不用说别人家，你在你自己家里当中，你让你家当中，你这是一个最中心的了吧？你有没有想法让别人得福？说我有啊，我挣钱都给家里人花了，给老婆花，给孩子用，我一点都不吝惜啊。但实际上，这个得福不光是在金钱上，在精神上，啊，有没有对自己的配偶啊、孩子啊那种精神上的虐待？有啊，那种是爱吗？不是爱。你别以为那是爱，那不是爱。常常就说了，对自己孩子说，我为了你，我一天我少睡多少多少觉，我付出多少多少努力，你这个不是爱，这都不是爱，这是什么呢，这是给孩子一个捆绑，一个束缚，这是中国人最常干的事儿啊，觉得我自己拼了半天，我为你怎么样，为你怎么样，所以家庭当中就这个就出了矛盾了。你做的再多，当你一抱怨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都抵消了，啊，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似的，也跟着摩西他们出了埃及了，出去了。为什么40年转不出去啊？就是抱怨，一抱怨，问题就出现了，啊，这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要真的从内心里想到我要叫别人得福的时候，你就没有纷争了，你还争什么呢？还让别人得福？是不是啊，我们来的人每个人就是一看 现在一看大家来了，非常高兴，来崇拜了，很高兴。看有慕道友来了之后，想啊，你信主啊，就想让他得福啊，得这个祝福啊，啊，应当大家都是这样一种心情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叫别人得福，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使命。传福音不是让别人得福吗？是不是？也是我们生活喜乐的一个泉源所在。你为什么不喜乐呀？你想让自己得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太顾及自己情面了，只要谁说自己一句不对自己心思了，立刻就勃然大怒，有的不大怒的话也就变色了，啊，变了颜色了。在圣经当中，这个旧约当中，生气那个词，发怒生气那词，是与鼻子有关，啊，与鼻子有关。所以这里呢，让我们学习这样一个功课。你要想让你生命这个活泉涌流，你要学会功课，你要叫别人得福。首先我们看，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个应许什么意思呢？就是组成了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以色列这个真的是一个奇迹啊，这个国家整个都被分散灭掉了。那在以色列被灭的也是很快啊，在公元前的722，那当时以色列就灭国了。可是呢，神应许他一定要复兴。你们都知道，到了离我们现在很近的1948年，他就兴起了。这是从 physical 的这么一个国家，而且现在以色列它也是很发达，非常发达。现在我们不仅从物质上看到这么一个国家，而是看到一个属灵的国家，叫以色列。很多称教会就称真以色列。那你看这以色列它这种寓意啊，哎，是神的国在这当中。我必赐福给你。从旧约的观点来看，赐福的意思就是让你这个富庶，儿女众多。一般来说两点，土地和儿女，这个是赐福。现在我们好像是觉得我们都没有土地这个概念了，那时候没有土地人没法活。另外呢，没有儿女的话呢，好像这个就是这个福好像就不够全面。这里我们看到，从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那开始呢，他就不能生育，一直到70多岁，是吧，他都不能生育。那实际上还有呢，他的儿子以撒呢娶了这个利百加，利百加当时也不能生育。可是最后呢，神祝福他们，要在年龄都比较大的时候才开始生育。所以能够生养众多是神的福分啊。这是从开始的时候。另外呢，你身体健康，什么年高岁迈，就是活的年龄比较大，这个都是祝福，是祝福啊。你看我们这来听到啊，很多人就是20多岁、30多岁、40多岁来听到，还常常迟到。那我一看着王妈妈来，我就很激动。他不告诉你多大岁数，我告诉你，不告诉你多大岁数，因为十年前成立教会的时候，那时候一问多大就80多了，现在多大不知道，他不告诉你。他听到，你看我那一坐，就是很全神贯注这样听，是吧？那是真的是健康啊，在他身上，曾这样去祝福他健康。啊，刚一来，他说他是腰疼，我说好，我给你祷告，神让你这是健康长寿再长寿。你追求什么？神给你付出，这是我们从物质上看到，这也是一种祝福。另外，更大的一种祝福呢，是属灵的福分。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呢，延续下来一个顺服神属灵的这个福分，让我们看到。我必叫你的名为大。哎呀，这个名这块我就想到很多很多人的一生啊，都是为这个名去努力啊。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使亚伯拉罕的名望高受尊重，在人眼里看为伟大。有的释经者他特意翻译成说什么呢？我必使你强大， 知名度高，这么办啊？有的人这不断地把它讲更具体啊，这名为大就挺好，我们都懂这个意思了。名为大这个词是针对第十一章，当时那些人建巴别塔，巴别塔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塔建得非常高，说我们可以通天了，要扬我们自己的名了啊。在希伯来文当中有个词叫 Sam， 这个词是吧，就是扬自己的名。很多人就是为了自己这个名，结果呢最后还是一场空。我小时候对这个名的这个认识啊，是我刚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书很少能看着，我就弄到了西游记，看西游记。西游记当时这个孙悟空啊，去后来不有个到芭蕉扇那段吗，他过火焰山的时候呢就被烧得不像样，烧得浑身都不行了。当时孙悟空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很小时候我就记住了，我记得他是怎么说，他说叫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上人呐。哎，不是，这话说的挺有意思。所以我从小开始我就不太会去争名，我也争不了名，人家也不让我入团，也不让我入党，那更不可能当官啊。后来一步一步的呢，要走的路都不是自己去争的，有的人觉得是修大哥这个人是不是个勾心斗角的人呢？你看那么年轻就当过那么大官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是，我那时候他们选我的，说这个人吧挺老实，对人挺好的，就这么选上了。所以说我两年当教务长，三年我就当副校长，那是选的，我还不大愿意干。选完之后跟人还使横，说这个官这个东西算啥呀？我不在乎这个东西。20年之后我又是一条好汉，人家考察的人来考察我的人，我来的时候我跟人这么说的，所以是非常非常牛，非常非常傲，并没有看中那个。所以直到今天呢，最后我也是那一切我看得非常非常淡，那是名。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啊，人人都是在这个为这个名去努力呀，常常有话说呀，就是什么叫做雁过留声，下一句怎么说，人过留名啊，就讲这样的问题。然而为了这个名啊，却牺牲了多少人。所以古诗讲叫做一将成名，下边呢万骨枯啊，枯就是骨头都枯干了，多少尸骨踏着多少尸骨走过去。那最成名说有名的也不过李白讲叫什么呢，是转了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有名，说唯有饮酒留其名，喝得稀里糊涂的有名了，没名是吧。那也有人说有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可在下边后讲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所以人你树立自己的名你是留不住的。很多人成名是踏着别人的尸骨成名，然而有一个人成名是自己把自己献上成名，那就是我们信靠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然后救了我们众人，替我们赎罪。所以一想到耶稣，这就是也是从这里当中来的，是吧？就是你成为大国从这当中，我必赐福给你，这个福最后延续到耶稣基督这儿，让我们去想到这样一个福分啊。所以这个福分直到今日以及万代都在天上永远存留。亚伯拉罕因为他的顺服，你们最后看圣经到新约还写有个叫拉撒路的，是在谁的怀里啊？亚伯拉罕的怀里，他是亚伯拉罕的怀里，是那样说，他是预示的这个他在天国仍然受这样祝福。你要叫别人得福，这个意义呢不光是属身体的，也有属灵的意思，双重意义，这是一切福利的含义。真的是我们学着为别人着想，为他人祈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那个祝福真的叫上尖下流的。不要自己去数算自己啊，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下面他那几个回应就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在原文当中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们，它是个复数，就是看到不管哪个人祝福你，那我就祝福他。你看这亚伯拉罕跟神的这个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啊。然而这里边呢让我们看到，其中心都是神非常喜悦人祝福人，不希望人在里边勾心斗角， 不希望你在不希望你在后边去咒住别人，不希望这样。当你去恨别人咒住别人的时候，其实最最在这里受害的是自己。有的时候你恨别人，然后议论别人，那人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莫名其妙，你自己在那边义愤填膺的，他如此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了，把你气得够呛。其实呢，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有这种愤怒呢，别人还不知道。我记得我们在十多年前学习有一个威力那个讲座，给我教育很深。因为原来我就是愿意打抱不平，小时候看《水浒》啥，叫做路见不平，下一句叫拔刀相助，是不是啊？一种什么这什么忠肝烈胆那种感觉。后来我听了他讲，他说有一个人呢，这个小孩呢，他小的时候啊，就有一次看到他姐姐就被妈妈骂了，骂完之后就是不应该骂他，就把这个姐姐骂了一顿，他心里就气啊，气对这个父母生气，心里气得不得了。过了好多年之后，他还放在心里呢。然后就给他姐姐，后来都长大了，这不都给姐姐打电话说那次这个妈妈怎么骂你了？姐姐说有这回事儿吗？早都忘了，别人都不知道，他气得够呛。常常有人就这样，从那次我讲哦，有时候过去就打抱不平，这多好的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不用去那样去处理，你并不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你懂吗？有一个人呢去加油站加油。他看到前面有个车加油，也不大，这个车小车加油，过去之后这车过去之后他就在那加油，在加油之前在上面表上不显示一个加多少油和钱数吗？他说这人一下子加了30个加仑，这肯定是机器有问题了，这怎么可能？他那小车怎么可能加30个加仑呢？他就气得不得了，完了之后就到里边去找加油站，你们这个机器绝对有问题，这怎么他那小车怎么可能一下加30加仑呢？后来明白了，人家有两个车加油，那个车加完之后拿走了之后，这个车开回来说，加上了，两个车人没有把它断开，懂的意思吗？是两个车一起跳出来的。所以有时候你不明白把你气够呛，那还都会去问去了，不问的话回家一直想，这油表肯定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我这是加油多少在里边肯定也得吃亏了，越想越是个病。我告诉你，人家那想就能给自己想出病来。所以说把事情就放下一点啊，家里是特别常常是想别人怎么说，结婚年头多了都容易犯这个病。结婚开始的时候，谁找的这个太太找的这个老公都不是说我不得不嫁给你了，我就看你面子，就没看好你我也嫁给你，那你还嫁得干啥？都觉得不错，我告诉你，但是不在一块就想，哎，在一块之后也想怎么好好对待他，可别得罪他。我对我太太就这样，那现在岁数大了，讲话的时候就绝不是那么温柔了。有时候她说话不是那意思，我也往那儿想，你这意思是不是那什么什么意思？懂了吗？就不讲具体了啊，就是人容易就变成这样，因为你爱少了，爱少了啊，也没有那么大激情了。谁也别保证说我30年之后有激情，我告诉你，没有那么永远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你有一份亲情，你要对他负责任，要一种全面的接纳，这样的话就多些理解。常常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 misunderstanding， 理解错误，信息不畅通，理解错误。昨天我太太说了一句话，说我这呀逐渐年龄大了，耳朵可能也不太好使了，有时候你们说话呢我没听清我在说的时候呢，你们不要那样说。他对我女儿说，人都会老的，他是这样说，虽然说的是很柔和，但实际上呢就挺沉重的，说啊，就是像金娜说，不要有太多猜忌啊，因为我在咱们这会友当中是老的了，你们都年轻，但是呢这个日子怎么过就靠爱去维系啊。这里为别人祝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仅仅限于家庭当中，教会当中也是，对别人住，社会当中也是。但是你这样的话，你活的是不是就不累了？你活在算计当中，你非常非常累。你一看你同事，你就常常想，他在琢磨啥呢？你看着你心里就没数了。哎，你看他稍微严肃， 这肯定在算计我了，对我有气了。你看他微笑，笑里藏刀啊，是不是？这是怎么整都就容易出问题。人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想宽一点啊。这里神给他这个祝福啊，真的是大。但是注意他咒诅这块这么说的，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注意啊，在中文当中看不出来，两个咒诅翻的是一样，都叫咒诅。实际上在原文当中他用了两个词，第二个咒诅呢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咒诅，第一个不是，第一个就是相当于不尊重的话，到这个分量吧。那怎么样，如果我这么说啊，那就不尊重你人，我要咒诅他。你看哇，这么大劲。第二个咒诅叫 Arara， Arara 这个词是很重的一个咒诅啊。这表明神对属他的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你谁都不能伤害他。说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嘛，你常常这么说，可是你没这信心。其实神就是这样帮助看顾你，不用怕，神一定去保护啊。所以说不用去担心，不用去担心我们前面的道路，不用去担心我自己哇是不是受伤受害。你安心坚定的信靠神，神时刻在祝福我，这让我们去认识到这一点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习，从这当中要学习，那就是说不以咒诅为自己的事，而以祝福为己任。不要去常常咒诅别人。我看到一个漫画，写的很有意思。这漫画一家夫妻发生矛盾了，发生矛盾之后呢，找这个心理医生治疗。心理医生怎么治疗的呢？心理医生就拿出个小人儿，尽量弄得像她丈夫一点就比较好了啊。完了拿出一些针就递了，你不恨你丈夫吗？可劲儿往上扎，什么意思？让他发泄。我听说在日本就有那个，日本那个，因为日本对这个员工非常非常狠呐，是非常严，他那个比这还紧张。他就常常在这个工作间之外呢设立那么一个小房间。房间里边呢弄那么一个也许是香蕉的什么那么个像，那个像是谁的像呢？就老板的像。然后说谁生气了进去把老板打一顿，就让你发泄一顿啊。到那之后你自己就想怎么发泄，你就噼里啪啦你就打一顿，你觉得心里说就好受。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什么呢？人常常在心里边发出一种恶的东西在里边，想办法去发泄。在美国人恨人恨激了之后，走他就开始发现枪击案了，他开始打枪了。在中国呢，实在是受气受急了，没办法了，说反正我也没枪，我也打不过你，干啥呢？我自杀，就自杀。自杀就是让别人去替我伸冤。我告诉你，自杀两天，过几天你就忘了，又一个新闻上来了，就忘了这件事儿。是吧？其实是自己在惩罚自己。人常常想到这个，你去呼吁，你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时候，还是让耶稣基督来做主，让更多人能够信神。啊，一个国家不信神，没有神在这个国家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说，我们要学习爱，而不是学习论断。神在圣经当中多处也不让我们去论断。我们刚才歌中也唱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就是心清口洁不向虚妄的人，是不是？那在诗篇51篇是大卫的一个忏悔诗。当时他跟这个88除了这个犯了奸淫罪以后，他真的是在神面前忏悔啊。我们也常常用这样的话，在51篇第十节当中说，神呐、啊、求你为我照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正直也翻译成坚定的灵啊，就是我们常常是这样祈求神，不是神啊，你就祝福我，心里头很混乱，总是在最终完了之后老在那要祝福，那不是神喜悦的。当你顺服，你才能蒙祝福啊。当做到这一切的时候，神就是我们四维的盾牌，而且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哇，这是多大的祝福啊！这说明的这种，当你最后，当你有信心听从神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这里就看到，当你依赖神的信心得祝福，另外呢，在后来所流行的律法上也得祝福，而且特别是从耶稣基督，从以色列这儿出的这么一个后裔，耶稣基督给我们更大的祝福，所以说我们得到无穷的福分，那也是从神的这段应许当中来的，啊，感谢神啊。那第三个方面，学了这样神的话语，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如何去应对呢？所以第三方面，我们说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并且要付诸我们的行动。如果光说我有信心，到时候你做的时候跟他一点儿不搭钩的话，那是没有用，全是废话。基督徒整个的人生是一个信心的旅程，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我们的信心是相信神所应许的每一件事他都会兑现。基督徒对神在每一件事上应该是完全的信赖，不是说哎这件事儿我信赖你，那件事儿我就不信赖你，在这儿去挑，你把每件事儿都交在神的手中。这个说到容易做到挺不难，也挺不容易的哈。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神他本身就是信实可靠的，他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非常非常的可靠的神。不是说你信了之后他不会应许啊，总是有他的美意在这当中。所以亚伯拉罕就留下了这样信心的美好的脚踪，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的道理就在这里。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当中描写因信称义的教义时候，他就引用了亚伯拉罕这个重要的例子。他说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所以神就将公义加在他身上。同样的，如果我们也能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神，神定会将他的公义祝福加在我们身上。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确，神虽然会成就他的应许，可是神有时候所使用的方法与所应验的时间不一定跟我们所期望的相同。听懂我这句话了吗？神所成就的时间不一定就是你要那个时间。其实我们常常跟神要的祝福是什么呢？不是神要给你的祝福，而是你想要的那个祝福。那很有意思，也觉得信主也祷告。十年前我们决定要买房子，买房的时候呢，我跟太太去看房子，看到一个房子，哎，我说这房子不错，我也祷告了，这房子肯定是神给我的。你看有时候一直肯定是神怎么样，这是很危险的房子。当时我就跟你说，我就祷告了，我祷告，你看神让我看到这房子，这房子肯定是神给我的。下一句话说，这房子要不买，这辈子咱就别买房子了。人就这样，特别东北人呢、啊、更这样。后来事实证明，那个房子的毛病是太多太多了，你知道吗？那不是寻求神的旨意，是神呐、啊，你按我的旨意。要不给的话，回来就这神怎么通过你来拦住我呢？是吧？这是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常常一祷告容易犯的病就是这个，这是神给我的这个意向啊，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旨意啊，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啊，否则你改了怎么办呢？你让用神否定神吗？啊，昨天神给我这个了，明天神给我那个了，那怎么办呢？有的人看到一个女孩在团契里，就是她了，非她莫属，我祷告了，神给我的，这弄了半天不对，又看那个，那是神给我的，那不神了，今天给你这个，明天给你那个，可能吗？不大可能。所以有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误下一个指令，就是从神来的，那个一定要清楚，要有很多方面的印证。甚至我知道有的人就谈恋爱方面也好了，那个印证已经具体到一个非常具体的程度，嘿，神就给了，那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他不是那样，你看说团契来个女孩，哇，挺漂亮的，哎，这就是神给我的， 完蛋了，人家来追求主人之后了，到那主没追求着，让你给吓跑了，啊，那我们不成了拦主人信耶稣了吗？通过这些方面给我们一些个教育，啊，就是信靠神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你跟神自己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而最重要的是顺服神的话，顺服圣经里神告诉话，神的话都在圣经里了，啊。你不要是今天这个一个神的话，明天一个神的话都在里边了，有的时候魔鬼也会对你说话，甚至有人就是说，哎呀，这个我去吃哪家饭店去，都得是神给我的话，那挺怪了，你不觉得挺怪吗？我觉得这东西是变成一种律法的形式啊。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旧约当中是耶和华神真的是直接跟他们说话呀，那是真的真直接跟他们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特别碰到跟我们所要求的不一样的时候，神不是单言，而是神有更丰富的赏赐在等着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觉得你自己啊神不行，你就跳到神前面去了，反而还阻碍神的工作。让我们学习另一个方面，神他更要求我们明白他所用的方法和时间是奇妙莫测的，最后说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回头看神给你的路都是最好的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神真的是为我们预备，我们相信神，神不会落空。而我特别希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认识这个神。为什么这基督徒他这样去追求，这样喜乐呢？他真的在追求的道路上得到了神的那个祝福和甘甜。我们当求神赐给我们亚伯拉罕的信心，使我们行在神那美善的道路上，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好，下面我们总结一下，进入结论的部分。首先我觉得要想蒙神赐福，它一个秘诀呀，这么多年，另外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也看到，就顺服就蒙福。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非常难啊。首先从自己开始，从家庭当中开始，从教会当中开始，推己及人，然后呢你再到你的公司当中，你都学会一个顺服的功课，你看你是不是蒙祝福。我告诉你，没有在争斗当中得胜，他真正服你的。你说你战争当中你把他擒了，他成了阶下囚了，有一天他还琢磨在哪天再琢磨再收拾你。所以才有卧薪尝胆的故事，是不是？卧薪尝胆他不是说他就服了这吴王了，是不是？而是在那急于实力，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这些东西。可是当你顺服的时候，心里真正谦卑下的时候呢，你不会痛，你不是憋得非常难受，你就 enjoy 你自己这种 life， 你很享受这样一种生活。我们在家里边呢，其实是有一个互相顺服的过程，不光是说你要顺服你丈夫，丈夫也学习怎么样爱自己的妻子，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啊。真的是我们了解这样一个秘诀。而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啊，活在这个世上一个志向，就是要学习盼望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啊，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说，真的是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因你得福，那多好啊。其实别人因你得福，你自己得的福更大，也就说了那句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祝福是从爱来的，我反复强调啊，爱的这个功课。因为世界上唯有这一件礼物，就是越用越多的，越用越多就是爱，你越用把爱传出去了，自己的爱也多了，那是真的是神创造就给我们这么一个优越的地方让我们去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让我们学习的爱的功课，信心不只是看见和认识，而且是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就要脱离败坏。那在加拉太书六章告诉我们说，顺着情欲播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 收永生。如何爱神呢？那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对彼得说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本地、本族、富家。它引申的意义前面我讲过了。那本地就是差不多相当于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我就这样啊，我从小就这样啊，是不是？我从小就长在这个什么这个地方，我就是吃辣椒，怎么着，是不是？那是你生活习惯。但是有些脾气秉性你是可以改的，在神里边是可以改的。我就这么不讲理，我说话就这么不柔和呀，你没有爱。当你有爱的话，你这个改，这就是你的本地。什么是你的本族附加呢？你自己与周围这些人的关系。我们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你就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那是一个十字架的关系。周五我们见证的时候，这个罗贤姐妹讲了很多，最后她说，现在我这个十字架的关系啊，我这横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加长。十字架是无限的，上下它是无限的，那就是你更容易接纳了。我知道我们出来这些人呢，自己都很杰出啊，都很杰出，真的是都很有能力，你们来到美国。但是呢，你要去学会接纳，学会爱，你这个关系横的关系也更宽，你跟神的关系也就更近啊。真的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也驱除我们生命当中属灵的障碍，多学会接纳，多学会包容。我们学习建造，大家一起建造家庭，建造教会，建造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真的是活出顺服这样一个果子来。这也是信心所结的果子。让我们学习每一步都学着明确听从神的呼召和带领，要学习等候神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神既然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他就必成全。看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希望我们能够用单纯的心委身，用单纯的心委身，并且顺服的去做神的工作，神就必与我们同在，并且他大大的以他无限的荣耀、平安和喜乐来浇灌我们。我们信神，神本来就让我们每天活在他的喜乐当中啊，可是你活在一种这个痛苦的状态当中，甚至一种争斗当中、一种愤怒当中，那就错了，就不讨神喜悦了。让我们在神面前借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他的回应，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感恩的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大家一起立来唱吗？我怀着感恩的心来唱，每首诗歌写的都那么美。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不远。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理殿有何等的深，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公理心 唱一遍我的心。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收取你人生的愿。这里的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动力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心中埋怨离我最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阿爸父神，感谢你，你的爱永远在我们当中，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本不配的，是蒙你拣选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要服侍你，要把你的福音广传，要使别人得福。主啊，我们身上一切不讨主你喜悦的地方，求主你除去，让我们在彼此祝福当中，我们生命得改变，我们教会得复兴，你的使命在这里边得到扩展，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彼此相爱，首先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建造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为主你所用的时候，你让我们心清口洁，单单讨主你的喜悦。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不合主你心意的地方，主你的宝血遮盖，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唯有你是美善，我们愿意在你里面蒙福。主啊，你就把这样的祝福降在我们当中，你把你平安喜乐和爱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靠你重新得力，让我们的教会在你里面复兴。特别为着一切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献上祷告。主啊，你都保守看顾，你都恩待祝福，让我们身心灵都健康，单单荣耀主你自己的宝贵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